我的心是一面镜子。五。马前的桃花，远看异常鲜艳，近看则不见得。我在柏林待了几个月，中国留学生人数颇多，认真读书者当然有之，中日鬼混者也不乏其人。国民党的大官自蒋介石起，很多都有子女在德国留学，这些高级衙内看不起我，我更藐视这一群行尸走肉的家伙，羞与他们为伍。此地信美非无土，到了深秋我就离开柏林，到了小城又是科学名城的哥廷根，从此以后在这里一住就是七年，没有离开过。德国给我一月120马克，房租约占40%多，吃饭也差不多，手中几乎没有余钱。同官费学生一个月800马克相比，真则小巫见大巫。我在德国住了那么久的时间，从来没有寒暑假休息，从来没有旅游，一则因为软囊羞涩，二则珍惜寸阴，想多念一点书。我不远万里而来是想学习的，但是学习什么呢？最初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楚的打算。第一学期我选了希腊文，样子是想念欧洲古典语言文学，但是在这方面我无法同德国学生竞争，他们在中学里已经学了8年拉丁文，6年希腊文，我心里彷徨起来。到了1936年春季始业的那一学期，我在课程表上看到了瓦尔德施密特开的范文初学课，我狂喜不止。在清华时受了陈寅恪先生讲课的影响，就有志于范学，但在当时中国没有人开范文课，现在竟于无意中得知，焉能不狂喜呢？于是我立即选了范文课。在德国要想考取哲学博士学位，必须修3个系，一主二副，我的主系是范文、巴利文，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学，我从此走上了正规学习的道路。1937年我的奖学金期满，正在此时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，虎视眈眈，意在吞并全中国和亚洲，我是望乡兴叹，有家难归。但是天无绝人之路，汉文系主任夏伦邀我担任汉语讲师，我实在像久旱逢甘霖，当然立即同意走马上任。这个讲师工作不多，我照样当我的学生，我的读书基地仍然在范文研究所，偶尔到汉学研究所来一下。这情况一直继续到1945年秋天我离开德国。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开帷幕，我原以为像这样杀人营野、鸡血成河的人类极端残酷的大搏斗，理应震撼三界，摇动五洲，使禽兽颤抖，使人类失色。然而我有幸身临其境，只不过听到几次法西斯头子狂号，这在当时的德国是司空见惯的事，好像是春梦初觉，无声无息的就走进了战争。战争初期阶段，德军的胜利使德国人如疯如狂，对我则是一个打击，他们每胜利一次，我就在夜里服安眠药一次，积之既久，失眠成病，成了折磨我几十年的终生痼疾。最初生活并没有怎样受到影响，慢慢的肉和黄油限量供应了，慢慢的面包限量供应了，慢慢的其他生活用品也限量供应了，在不知不觉中，生活的螺丝越拧越紧，等到人们明确地感觉到时，这螺丝已经拧得很紧很紧了。但是除了极个别的反法西斯的人以外，我没有听到老百姓说过一句怨言。德国法西斯头子统治有数，而德国人民也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民族，对我来说简直是个谜。后来战火蔓延，德国四面被封锁，供应日趋紧张，我天天挨饿，夜夜做梦，梦到中国的花生米。 我又无大志，连吃东西也不例外。有雄心壮志的人，梦到的一定是艳贤鱼翅，哪能像我这样没出息的人只梦到花生米呢？饿得厉害的时候，我简直觉得自己是处在恶鬼地狱中，恨不能把地球都整个吞下去。我仍然继续念书和教书，除了挨饿外，天上的轰炸最初还非常稀少。我终于写完了博士论文，此时瓦尔德施密特教授被征从军，他的前任已退休的老教授希克替他上课。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读通了吐火罗文，名扬全球。按岁数来讲，他等于我的祖父，他对我也完全是一个祖父的感情。他一定要把自己全部拿手的好戏都传给我。印度古代语法吠陀，而且不容我提不同意见，一定要教我吐火罗文。我趁瓦尔德施密特教授休假之机，通过了口试，布朗恩口试俄文的斯拉夫文，罗德尔口试英文。考试及格后，仍在希克教授指导下学习。我们天天见面，冬天黄昏在积雪的长街上，我搀扶着年逾八旬的异国的老师，送他回家。我忘记了战火，忘记了饥饿，我的心中只有身边这个老人。我当然怀念我的祖国，怀念我的家庭。此时邮政早已断绝。杜甫诗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，我却是烽火连三年，家书抵一金。事实上根本收不到任何信，这大大的加强了我的失眠症，晚上吞服的药量与日俱增，能安慰我的只有我的研究工作。此时英美的轰炸已成家常便饭，我就是在饥饿与轰炸中写成了几篇论文。大学成了女生的天下，男生都抓去当了兵。过了没有多久，男生有的回来了，但不是缺一只手，就是缺一条腿。双拐基地的声音在教室大楼中往复回荡，形成了独特的合奏。到了此时，前线屡战屡败，法西斯头子的牛皮虽然照样厚颜无耻地吹，然而已经空洞无力。有时候牛头不对马嘴，从我们外国人眼里来看，败局已定，任何人也回天无力了。德国人民怎么样呢？经过我十年的观察与感受，我觉得德国人不愧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民之一。文化昌明，科学技术处于世界前列，大文学家、大哲学家、大音乐家、大科学家，近代哪一个民族也比不上。而且为人正直淳朴，个个都是老实巴交的样子。在政治上，他们却是比较单纯的。令我大惑不解的是，希特勒极端污蔑中国人，视为文明的破坏者。按理说，我在德国应当遇到很多麻烦，然而实际上我却一点麻烦也没有遇到。听说在美国，中国人很难打入美国人社会，可我在德国自始至终就在德国人社会之中，我就住在德国人家中。我的德国老师，我的德国同学，我的德国同事，我的德国朋友，从来待我如自己人，没有丝毫歧视，这一点让我终生难忘。这样一个民族，现在怎样看待垂败的战局呢？他们很少跟我谈论战争问题，对生活的极端艰苦，轰炸的极端野蛮，他们好像都无动于衷，他们有点茫然漠然。一直到1945年春，美国军队攻入哥廷根，法西斯彻底完蛋了，德国人仍然无动于衷，大有逆来顺受的意味，又仿佛当头挨了一棒，在茫然漠然之外，又有点昏昏然、蒙蒙然。惊心动魄的世界大战持续了六年，现在终于闭幕了。我在惊魂甫定之余，顿时想到了祖国，想到了家庭。我离开祖国已经十年了， 我在内心深处感到了祖国对我这个海外游子的召唤。几经交涉，美国占领军当局答应用吉普车送我们到瑞士去。我辞别德国师友时心里十分痛苦，特别是希克教授。我看到这位耄耋老人面色凄楚，双手发颤，我们都知道这是最后一面了。我连头也不敢回，眼里流满了热泪。我的女房东对我放声大哭，她儿子在外地，丈夫已死，我这一走，房子里空空洞洞，只剩下她一人。几年来，她实际上是同我相依为命，而今以后，日子可怎样过呀？离开她时，我也是头也没有敢回，含泪登上美国吉普，我在心里套一首旧诗，想成了一首诗。留学德国已十霜，归心日夜忆旧邦，无端越境入瑞士，客树回望成故乡。这十年在我的心境上照出的是法西斯统治极端残酷的世界大战，游子怀乡的残影。